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三5月17号表示，拜登总统因为国内债务上限问题取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但预计白宫将在今年安排另一次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分析人士表示，拜登取消原定在日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后，下个礼拜对莫尔兹比港的短暂访问，这个会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信誉造成伤害。华盛顿方面正在那里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三与拜登一起前往日本的途中，被问及取消原计划是否会为北京带来优势，他说美国看到太平洋岛国对美国的需求信号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沙利文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今年你将会看到总统召集太平洋岛聚领导人举行一次重要峰会，这个将会是他在12个月内第二次这样做。沙利文表示，峰会行程尚未安排，但我们会将它记录在案，以便我们继续与太平洋岛聚取得进展。拜登去年主持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下个礼拜一他原定将会在莫尔兹比港停留三个钟头，这个原本会是美国现任总统在当地的首次停留。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宣布将他原定的访问日期定为公共假日。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及委员会成员星期三5月17号在国会山会晤了来访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石坤，双方就如何加强美台关系进行交流。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声明中说，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与游石坤先生会面，也都期盼能够加强我们关键的伙伴关系，并且在世界舞台上共同捍卫民主。四月期間曾經訪問過台灣並同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的麥考爾眾議員仲話，我們討論了美國與台灣的重要關係，美國對台灣島強勁民主的支持，共同致力於達成稅收協議的機會，以及加速對台軍售等議題。游石坤星期二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希望美國持續領導西方世界抗衡中國在印太地區咄咄逼人的行為，捍卫企在中国威胁最前线的民主台湾。游石坤在演讲后对传媒说，他这次访问华盛顿的目的是要邀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到台湾参加9月份的宗教自由高峰会，以及2024年1月份的跨国国会情报安全论坛。
欧洲委员会46个成员国星期二5月16号开始在冰岛召开该组织过去18年来的首次峰会，与会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星期三5月17号在雷克雅未克会见了冰岛外交部长吉尔法多蒂尔。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祝贺冰岛担任欧洲委员会轮值主席国，并成功举办了这次峰会。美国与冰岛既为不约盟国，又是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双边伙伴，两国关系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两个人讨论了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是北极理事会的合作以及其他全球议题。俄罗斯是北极理事会的一员，因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俄罗斯以外的七个成员国紧急通过视像会议宣布在俄罗斯作为理事会主席国期间不参加剩余的会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去年就任以来努力修补与中国的关系，并预期今年将会访问中国。中国驻澳洲大使萧谦星期四5月18号表示，双方正就此进行讨论，个人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尽早成行。萧谦在堪培拉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和澳方正在针对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一事通过外交渠道保持联系，以便找到对双方都方便的时间。他还补充说，今年下半年两国官员预计会有更多的互访，包括澳洲总理、四川省和上海市的领导人。香港传媒南华早报上个月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称，北京原则上邀请阿尔巴尼斯和他的贸易部长唐法雷尔访问中国。阿尔巴尼斯否认这则报道，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收到邀请会接受，并且会为访问制定一个时间表。 阿尔巴尼斯去年十一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结束了半个多钟头的谈话之后，阿尔巴尼斯说这个是朝着稳定澳中关系再次迈出的重要一步。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5月17号试图向美国人保证美国不会拖欠债务。目前白宫和国会高层领导人正在进行紧张而且旷日持久的预算谈判，而共和党人在谈判中寻求大幅削减开支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拜登在准备离开华盛顿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时说，我相信我们就将预算达成协议，美国不会违约，假如我们不支付账单，在座的每一位领导人都会明白后果，假如我们不支付账单，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来讲将会是灾难性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提出的预算方案将削减未来开支与提高当前债务上限绑埋在一起。白宫认为这两件事不应该挂钩，拜登坚持要求国会必须提高目前$31.4万亿的债务上限，而不能够将未来支出问题当作是先决条件。麦卡锡的预算寻求为未来的支出设定上限，对身体健全的公共救济受益人制定新的求职要求，并改变审批政策，以更快的速度批准国内能源项目。拜登表示他已经任命他的行政当局高级成员在他出国访问期间与麦卡锡团队进行谈判。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詹福尔特星期三5月17号签署法案，禁止中国公司拥有的 TikTok 在该州运作，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这款受人欢迎的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的州。蒙大拿将谷歌和苹果的应用软件商店在该州界内提供 TikTok 应用软件定为非法，禁令从2024年1月1号起生效。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字节跳动。TikTok 有超过1亿5千万美国用户，目前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和州政府官员都呼吁在全美国范围内禁止这款应用软件，原因是担心中国政府对该平台的潜在影响。今年3月，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严厉质询了 TikTok 的行政总裁周受资，質問他中國政府是否能夠獲取該平台用戶的數據或影響美國人在該平台所能夠觀看的內容。共和黨籍州長詹福爾特說，這項法案將會進一步推動我們共有的保護蒙大拿不受中國共產黨監視的優先事項。 TikTok 在一項聲明中說，這項法案通過非法禁止 TikTok 而侵犯了蒙大拿人民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權利。聲明中說，該公司將會捍衛我們在蒙大拿境內外用戶的權利。該公司之前否認同中國政府分享過數據，並表示如果中國政府提出這樣的要求，該公司亦都不會照辦。蒙大拿州只有略超過100萬的人口。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系段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日韩领袖相聚 G7 高峰会议，铁三角对抗中国是不是真的指日可待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前英国首相卓惠斯呼吁成立经济北约抗中护台，有分析认为台英深化安全合作。不过首先呢，我们就是报道卓惠斯出访台湾，现任英国首相辛伟成不接纳对中强硬建议，咁外界就质疑卓惠斯的影响力若只是为了曝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卓惠斯访问台湾，继续高调表示要对抗中国。虽然有声音支持他到台湾，但是英国现任首相已经否定了卓惠斯的建议。外界就质疑卓惠斯已经再没有政治影响力，到访台湾真正目的可能只是为了自己曝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前首相卓惠斯访问台湾，虽然获得台湾政府高层接见，但在英国和台湾都有声音反对他访台，此行程毫无意义。卓惠斯是前英国外相，现时是下议院入面的后座议员。他在星期三到达台湾，由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接机，星期三在台湾远景基金会发表演说，并且拜会行政院长陈建仁。部分台湾媒体强调，卓惠斯是1996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英国前首相。但是同上一位到访的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相比，两者可以说是差距甚远。戴卓尔夫人担任首相11年，是英国近代任期最长的首相，影响力甚深。而卓惠斯的任期只有仅仅49日，因为处理财政问题而黯然下台，是英国任期最短的首相。卓惠斯在台湾发表的言论多为强调外界需要更强硬地对抗中国，又呼吁英国首相辛伟成兑现他去年竞选保守党领袖时的承诺，将中国指定为战略威胁，并且立即关闭在英国国内的30间孔子学院。曾经是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的卓惠斯又说，非常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即是 CPTPP。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卓惠斯的台湾之行是绝对正确的，人们要记住卓惠斯是受到台湾邀请，是一个在关键时刻的重要团结之举。他说他发出的信息是对于中国对世界的威胁，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同台湾站在一起的重要提醒。我们不能够容许北京主宰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或者是损害我们的价值。辛伟成就在出发前往日本的七大工业国会议的时候说，未见到卓惠斯演讲的细节，但是英国对于台湾的立场是长远的，而且未有改变，是一个同盟友相同的立场。他被问到英国会不会支持台湾加入 CPTPP，辛伟成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同台湾有强大而非正式的关系，同盟友一致。英国政府亦都在星期三说，不会关闭在英国的孔子学院，只做法不合乎比例。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官员担心任何针对孔子学院的行动都会遭到北京报复，例如是打击在中国的英国文化协会。罗杰斯说，辛伟成未有兑现关闭孔子学院的承诺，又在中国立场上面软化，令人关注和失望。他说，我们必须尝试去鼓励他的政府回到去年的立场，和我们的重要民主国家盟友更加接近。如果民主国家在中国政策上面分歧太大，那将会是危险的。自由世界需要一个统一战线去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过卓惠斯就未能够得到他的保守党国会党友的支持。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对英国卫报说，卓惠斯这一次台湾之行是表演性而非实质性，是 Instagram 外交最差劲的例子。海恩斯又说，卓惠斯访问台湾可能会令台湾人生活更加麻烦，并且提及去年8月的时候 时任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令到台湾人面对更多中国军事威胁。海恩斯说，卓伟斯没有任何影响力，此行纯粹是令他争取曝光。路透社前亚洲金融总编、研究台湾的史密斯在台湾媒体上报撰文批评卓伟斯之行，指这一位前首相在英国无关紧要，举足无轻重，又说他政治取态经常改变，是个厚颜无耻的政治变形者。史密斯说，如果他还在那跑新闻，他肯定会问卓伟斯，你访问台湾的确切目的是什么？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就发声明说，敦促英国有关政客纠正错误，停止拿台湾问题搞政治秀，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批评也都累近，他说，英国的个别过气政客拿台湾问题拆存在感，不过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私利。卓伟斯在记者会回应说，他是受到台湾政府邀请，相信台湾的民选政府知道怎样做是对台湾最好的协助，中国不应该控制谁可以到访其他国家。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就说，卓伟斯是台湾的长期友人，英国政府在他担任外相期间曾多次个别或者是同其他七大工业国表达维持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表示英国在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上面具有明确的利益。刘永健说，感谢卓伟斯在卸任首相之后仍然经常公开为台湾发声，台湾外交部欢迎和重视这一位27年来首位到访的前英国首相，又说接待的规格以及行程安排都会反映他对访宾的重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正在台湾访问的英国前首相卓惠斯星期三说，台湾位于自由民主斗争的前线，西方国家必须要强力捍卫，他呼吁西方国家以硬实力保护台湾，包括成立经济北约去集结抗中力量，并且强化同台湾的安全沟通。分析人士说，卓惠斯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亦点出了欧洲应该将支持声量化为具体援助，未来台湾同英国可望深化安全合作。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卓伟斯在访台的第二日在台北发表公开演说，他赞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但这个亦是中国不兼容台湾的主要原因。他说，
And that's because you are a direct challenge to every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nds for. People here in Taiwan are better off than they are in mainland China. They're freer than they are in mainland China.
卓伟斯在演说当中说，因为你们台湾对中共所主张的所有一切构成直接挑战，台湾人民比中国人民生活过得更好，比中国人更自由，比中国人更快乐。事实上，根据世界幸福指数，台湾人的幸福感比中国高出整整37个名次。卓伟斯说，台湾展现出自由民主的所有潜力，亦代表着他对于成为一个成功国家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和民主，我们将一无所有。 蔡惠斯话：当中共嘅坦克1989年驶入天安门广场嘅时候，当香港嘅自由因为中共实施国安法而受到侵蚀嘅时候，当新疆维吾尔人遭到强迫绝育、强迫劳动同任意拘留嘅时候，全世界都目睹失去自由嘅可怕后果。因此，各国绝对唔能够准许中共对自由台湾嘅攻击。当然，卓惠斯又坚信台湾人亦会自我捍卫。
And I know that if freedom in Taiwan was threatened,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stand up and they would fight.
卓惠斯话：佢知道如果台湾自由受到威胁，台湾人会企起出嚟，佢哋会战斗。但系台湾亦需要自由世界嘅盟友去协防。佢话佢系呢啲盟友之一。蔡惠斯又话：你哋喺自由世界有好多好多朋友。蔡惠斯向国际社会提出三项具体护台建议。第一，是自由国家的经济结盟，包括成立所谓的经济北约，并且支持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第二，是给台湾参与国际国防事务对话，强化沟通协调。第三，是各国减少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并且做好准备走向实质脱欧。蔡惠斯强调，自由民主盟国已经有北约、四方安全对话以及澳洲、英国和美国构成的澳英美 AUKUS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安全对话机制。但这些机制都将台湾排除在外，而且目前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拒绝向台湾作出军售。卓惠斯说，台湾需要足够自我防御的武力，各国如果没有硬实力，我们不能够假装阻吓有它的意义。硬实力只要是各国有形的国防和经济实力。卓惠斯应邀访问台湾五日，是继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在1992年和1996年访问台湾之后，事隔27年到访台湾的第二位英国前首相。在台湾期间，他将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会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说，英国的个别过气政客令台湾问题刷存在感，不过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私利。汪文斌又说，英国各界对蔡惠斯此行亦有恶评如潮，说他是表演性质，正在为英国带来另一种伤害。汪文斌又说，台湾民进党当局花住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讨好这一名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这个绝非是什么爱台行径，而是卖台。这种勾连外部势力谋独骚人的企图注定以失败告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亦批评蔡惠斯的窜访行为十分恶劣，而中共北京市委机关部《北京日报》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街之事》亦直接指蔡惠斯如发炮制佩洛西露宿，将台湾当作捞取金钱政客的网红打卡地或者以台制华的工具。英国内部亦有反弹声浪，同属保守党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批评蔡惠斯的作秀行径使到台海局势升温。英国伦敦国防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说，蔡惠斯是可信度为零的机会主义者。他又说，蔡惠斯不了解台湾的复杂处境，哗众取宠，在可怕的休眠火山喷出小火，以便令到他的名字出现在新闻当中。但相较于部分英国人的负面评价，台港人士对他的到访就大表赞赏，亦不认为他会刺激两岸局势升温。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说，台湾20多年来未有英国政要到访，卓惠斯的访台行同近期到访的多名欧美政要一样，代表着台湾有国际朋友。台湾面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压迫剧增，有国际友人，特别是英国前首相愿意来到访，彰显对民主社会共享价值的支持。
去年到今年呢，其实不少的英国的友台的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先后的来访。
洪敬富对美国之音说，去年到今年，其实不少英国友台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先后到访，这里都是话给所有台湾人知道，英国非常地支持台湾民主，意义其实是重大的。位于台北的流亡港人罗子维亦表示，卓惠斯访台对台湾、对整个自由民主阵营，尤其被中国威胁压迫的人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在卓惠斯发表演说的同时，罗子维带着英国国旗和陈情标语在场外陈情。他呼吁英国作为香港的前宗主国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更加应该要积极处置香港事务，并且积极抗衡中国违反人权、违反承诺、违反民主自由价值的恶劣行为。他说，
比如说他应该制裁 一些香港的跟中国的相关官员跟国安法的法官。
罗子维对美国之音说，例如英国应该制裁部分香港同中国的有关官员同国安法的法官。第二，希望有些政治犯现在受迫害的有不少甚至是有英国公民身份的，比如黎智英，英国政府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向香港政府施压，要求他们释放政治犯。中国不满蔡慧思访台，但是可能好似去年八月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一样，采取报复行为或者发动军演吗？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家庆说，中共如果对非官方交流亦大动干戈的话，恐怕不利他们的国际形象。
中国大陆不管谁来都采取跟佩洛西同等的都要做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外交形象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宣传。
他说中国大陆不理哪个来都采取同佩洛西同等的都要做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话，他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外交形象是非常负面的宣传。郑家庆话：欧洲近年对台湾的支持声量显著升高，但系好似卓惠斯所呼吁嘅，各国点样去化口头支持为实质护台行动呢，就值得台湾深思。城大教授洪京夫亦话：卓惠斯已经卸任，中共应该只会民工，不至于发动军演。但系卓惠斯此行应该有助于深化台英双方未来嘅军事合作。他说台湾正积极发展潜舰国造计划，台英两地在潜舰制造和情报交流等领域有合作空间，尤其是英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代表英国在西方阵营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台英未来的军事合作可望强化。在经济方面，洪京富说英国亦可以扮演推手，协助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尤其在台湾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优势。如果同英國擅長的離岸風電、清潔能源的領域結合，亦可以在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經濟框架之下，發揮產業分工的效應，就好似美國的有岸外包概念，台英透過打造共享價值供應鏈，排除中國紅色供應鏈的國安疑慮。至於蔡慧思訪台，對中英兩國關係會帶來什麼衝擊？鄭家慶和洪敬富都認為影響有限。因为英中关系本来已经不是那么好。他们说英国外相祁湛明在四月底演说和英国政府2023年度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都可以看得出来。英国对中国的威胁严阵以待，两国的紧张关系亦很难缓和。就好像英国现任首相辛伟成去年的年底所说，英国和中国黄金年代已经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美日韩三国领袖预计将会到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首脑高峰会议，并且举行会谈，共同应对来自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中国对这个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保持高度戒备。国际关系专家认为，虽然短期内三国关系不太可能发生质变并且正式结盟，但是可以在情报共享、核磋商、台海突发事件等领域深化合作，并且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美日韩三国领袖预计将会到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首脑高峰会议，并且举行会谈，共同应对来自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中国对这个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保持高度戒备。国际关系专家认为，虽然短期内三国关系不太可能发生质变并且正式结盟，但是可以在情报共享、核磋商、台海突发事件等领域深化合作，并且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囚已经接近两年半时间，国际组织和他的家人一直尝试要求香港当局释放黎智英。最新的发展就是全球不少主要传媒的编辑都加入了联署声援行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起联署，呼吁释放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116名联署者，包括42个国家的出版人、总编辑、 同埋高級編輯，更加有兩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署人包括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傳媒人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同埋瑪利亞·雷薩，以及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主要傳媒的總編輯。來自香港的聯署人只有一名，是海外香港傳媒寧國的執行總監劉祖迪。來自中國的就有兩個，分別是民生觀察的代表劉毅同埋中國數字時代創辦人蕭強。現年75歲的黎智英是一名英國公民，他被控香港國安法之下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以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案件將會在今年9月開審。如果他被判罪成，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黎智英亦都因為一系列的未經批准集結案件同埋一傳媒大樓的欺詐案件而被判囚。在2020年底，無國界記者頒發新聞自由特別貢獻獎俾黎智英，由佢嘅兒子黎崇恩代領。聯署人喺公開信話：中國嘗試喺其境外操控資訊，令全世界憂慮。佢哋話同黎智英站在一起，相信佢係因為出版獨立嘅報導而被針對。他们谴责针对黎智英的罪状，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释放他，并推翻以往的控罪。这一份联署声明亦都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急速恶化，反映在无国界记者的国际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只是排名140。联署人要求香港释放13名在囚记者，并要求不再控告全数被控香港国安法或者其他控罪的28名记者。联署人亦都要求恢复因为被当局打压而被迫关闭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并保障香港人和全世界的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德洛亚表示，这些强大的声音显示国际传媒界不会容忍针对出版人同行的打击，当一些地方的新闻自由被危害，其他地方的新闻自由都会被危害。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说，香港现时笼罩着恐惧，批评政权的人被威吓、被控告和被囚禁。他说他的爸爸因为反对共产党以及坚持他的信念而在2020年开始被囚禁，好感动见到好多强大嘅声音，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全世界主要报章同埋传媒机构为黎智英发声。黎崇恩近月到访英国同埋美国，出席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嘅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报告发布会，并会见负责印太地区嘅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他又曾經出席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有關香港政治犯的聽證會，並且就黎智英的情況在會上發言。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军事威胁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演说当中说，他要提醒世人的就是台湾不是中共的终极目的地，而是中共要成为世界帝国的前进踏脚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游锡堃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题目为《是文明全族舍美其谁，公义伸张，非美不可》的演讲，强调美国对全球民主与世界安全的重要作用。他说，身为台湾民主进步党在台东圆山饭店成立的圆山组党策划人与创党成员之一，他亲眼目睹美国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所扮演的功不可没的角色。他还希望美国继续在全球守护文明和保世价值，积极关心中国十四亿人民的人权。游锡堃表示，因为人类文明全族舍美其谁，因为公义伸张，非美不可。横跨两世纪以来最强大、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就是美国，永不止息追求民主、为公平正义奋斗的亦都是美国。我们非常感谢拜登总统说，如果台湾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美国将会出兵防卫台湾。游锡堃表示，在民主台湾面对着中国霸凌的时候，他是很庆幸世界上仍然有美国这样的光明和温暖的友情。他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代表台湾国会以及是人民，向美国表达诚挚的感谢。
台湾不是中共的终极目的地，中共的目标是东兴西降，是欧美，是全球，是要成为世界帝国。
台湾不是中共终极目的地，中共的目标是东兴西降，是欧美，是全球，是要成为世界帝国。台湾只是他前进的时候的踏脚石而已。
习近平上台后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及胡锦涛的和平崛起，先是中国梦，提出太平洋扩大，
足够容纳中美两国大国，其后
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没收一国两制，和普京达成共推百年变局等一系列的作为。他的改变既有国际秩序的意图，以毫不掩饰。游锡堃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共为全球所带来的威胁，因为在他的眼中，全球都是他的天下。他表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保护台湾就是保护欧美，确保台湾安全就是全包全球公共利益。如果现时我们不正视中共的威胁，这样等待我们的恐怕是全球人类的黑暗未来。游锡堃还对日本、南韩以及菲律宾总统坚决反对武力改变台海和平现状的公开表态表示感谢，并且认为日韩台菲连线起来，新越防线再加上美国的协商，成为了印太地区安全与和平的最重要的稳定力量。在演讲当中，游锡堃还感谢一位坐在观众席的人士，是前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会长艾德伍德。他说他和艾德伍德是前一次见面就是37年前，1986年，艾德伍德是应邀到被称为是党外的反对派团体举办的演讲会，是发表演讲。当时艾德伍德以民主为题的演讲给予了很多党外人士带来了鼓舞。一个月之后，民主进步党就在圆山饭店宣布成立。为此，游锡堃特别感谢美国政府、国会以及民间人士的支持，由于他们的支持才有今日的民主台湾。游锡堃在步入哈德逊研究所前，即是对美国之音提及到布莱恩·艾德伍德对民进党阻挡的时机看到激励的作用。他说，当时艾德伍德是受到了台湾政府极大的压力，但是他仍然是上台演讲，很多的原本对阻挡时机有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因此而受到启发和鼓舞，促使到民进党能够在一个月之后是成立。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要特别安排和艾德伍德是见面，当面向他表示感谢。
民主人权法治，这个 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你说要给一个人民自由，谁不要？要当他做主人，谁不要？
尤石坤表示，民主、人权、法治都是人类普世价值，你说要给一个人自由，有哪个不想要？要令到他是做主人，哪个不想？要其他的人权随便被剥削、被迫害，哪个不要？大家都想要，这个就是普世价值。星期一，尤石坤和民进党的立委陈亭妃、民众党的立委邱臣远、时代力量党立委邱献志等一行人在国会山展开马不停蹄的拜会，除了个别的议员之外，亦都同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见面。尤石坤在星期二的演讲之后是对媒体说，同该委员会成员讨论的话题同今日演讲所讲的类型相似。他说就是那个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还有就是战狼外交。他为什么要有战狼外交？就是将全球当作为是他的天下，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就是那种传统当中中国政治思想的下场。所以昨日我就是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对于美国和中共竞争特设委员会计划到台湾举行听证会一事，尤石坤表示这个并非出自他的邀请，而是委员会之前就已经决定安排。他是邀请议员到台湾参加九月举行的宗教自由高峰会，以及是明年一月的跨国国会情报安全论坛。这个亦都是他此行除了是到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之外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委员会星期二发出新闻稿表示，委员会与尤石坤的会面讨论了美国如何深化和台湾的关系，以及是美国国会如何支持台湾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入侵。委员会成员是特意对台湾立法委员的观点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委员会主席丹尼格尔表示，好荣幸能够在这处系接待尤石坤院长，阻压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入侵的常态是非常重要。我们持续同台湾及我们在地区的盟友携手维系和平，并且为所有的人的福祉确保印太地区维持自由开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一对尤石坤访问华盛顿表示，他未有有关于这个访问的细节，不过这个访问是和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相符。他说这个是的，这种访问将与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相一致，这个政策并未有改变。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布以及是六项保证的指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期突袭多间美国在中国的咨询顾问公司，还将咨询业龙头海盛荣英被视为境外情报机构帮凶。观察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国为了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再筑防火墙的手法。因此除了境内的咨询业之外，下一波恐怕是严打四大跨国审计公司以及其他在中国营运的法务外企。不过亦有投资银行人士认为，这个是美中大国博弈之下中国反将美国一军的报复，他们认为应该不至于吓走外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继美思明治集团、贝恩公司等美商之后，海盛荣英成为中国国安机构最新的侦办对象。中国央视在5月9日报道，中国国安机构指控某西方国家为压制中国，借助在华资商业窃取中国重点领域国家秘密和情报，尤其是拥有上千家客户的海盛荣英沦为境外情报机构的帮凶，聘雇超过30万名中国国防军工、金融货币、高新科技、能源资源和医疗卫生等重点行业的中国专家来到搜集情资，其中两名中国专家是为换取高额的报酬泄漏国家机密以遭判刑。
受到整改的海盛容英在5月10日亦都发布声明说，已经深刻认识到在过去的经营活动当中未能够充分履行国家安全防范责任，存在重大隐患和漏洞，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该声明说，这次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处罚和整改要求，不单止是对他们的一次沉痛的教训，亦都为商业咨询行业范围的发展是敲响了警钟。对此，旅居美国纽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搜集情资是顾问公司的本业，以协助有意对华投资的公司了解中国的市场和经济，以及在华客户的行为等商情。但是当中国现在将这些资讯都视为不能够透露给外企或者外国政府的机密和敏感信息，或者国安事件之后，自然就会升高对咨询业的严查，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郭荣亨上个星期刚刚成立跨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并且针对中国相关的供应链和商业风险提出分析报告，说北京早在2021年中旬就升级对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的重视，当时中企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刚刚在美国上市，北京随即出手整改，背后就是担心道路数据等机密和敏感信息流入美国政府或者监管的单位手中。他预测中国对涉及机密和敏感信息的行业整改不会只是限于咨询业，未来恐怕锁定并且严打在华经营的四大跨国审计公司，包括德勤咨询、普华永道、安永和毕马威，以及其他外国法律事务所。
The pressure is on these auditors to exit the Chinese market for them to be replaced by Chinese auditors that could be firmly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state.
郭荣亨说，逼迫这些审计外企离开中国市场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直到他们是被可受到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中企所取代为止。他不认为只有管理咨询业会被整改，他们将会看到这些跨国审计公司被逼出中国之后，跨国法律事务所将会下一个被锁定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提供企业咨询的律所也都将会被逼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是法律服务领域是涉及国安。郭荣亨批评极权国家好似中国一向将国安问题无限上纲，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在2017年就宣示要打赢这一场对外的资讯信息战，因此即使中国早有法源可以惩治他们眼中的危害国安分子，四月底仍然进一步回整增修反间谍法，待7月1号正式生效而且扩大适用之后，他们对境外情报机构的国安的管制将会是全面紧缩，外企都是恐怕是受到波及，动辄是触法。
This is an attempt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to set out very clear the red lines which you should not cross. Now the problem with doing that is that no one can actually comply with the law.
他说这个是中国试图设下让人不敢跨越的国安红线，但问题是这部新法之严厉和详尽，扩及的范围之大到是你根本不可能遵循。当局亦都知道这一点，但他并不在乎你能不能够守法，他只是在乎有法源机制可以让他是追诉违法之人。他说中国2015年7月实施的国安法已经洋洋洒洒地将国防、经济、金融、太空、信息甚至食安等至少15个领域都纳入国家机密和国安管制的范围，亦就是未来反间谍法将设置的间谍行为。而中国之所以无限上纲这些国家核心利益，他认为怕的就是未来一旦同西方国家决裂将会屈居下风，因此必须提早因应。对于最新反间谍法扩大界定间谍活动范围等内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4月27号曾经呼吁中国明确释法，并且确保执法透明。早在突袭美国在华咨询业之前，中国在3月底逮捕一名任职安斯泰莱制药的日本籍的主管，指控他涉及间谍活动，引发在华日本商界和欧美外企的普遍不安。目前在华外企都在观望中国的反间谍法7月之后将会怎样落地，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商业冲击。不过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图亚洲总裁黄齐元就认为，这个只是美中地缘政治角力下你来我往的一招，说中国面对美国所制出的一系列芯片的禁令，以反间谍法整改咨询公司，反将美国一军可以理解。 他說中國是殺雞儆猴，劃出國安紅線，合理限制中國諮詢業對機密和敏感信息的情守的範圍和手段的正當性。雖然這條紅線的規範不明，外資或者提供外資諮詢的中企只能夠心中自有一把尺。
这个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大家要注意，你做适当的商业尽职调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做得太过分，就是有一个红线，你不能影响到国安。那你说国安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断。
王齐源话：这个放出一个好强烈的信息，就是大家要注意，你做适当的商业的尽职的调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做得太过分，就是有一个红线，你不能够影响到国安。咁你話國安到底係乜嘢呢？一個就係大家自己去判斷。佢話北京當局普遍對外企相對寬容，應該不至於好似整改好似螞蟻、騰訊等互聯網公司咁嚴格。因此，只要諮詢業緊守國安紅線，未來對佢哋在華運營嘅影響不大。而且諮詢業透過傳統嘅專家訪談取得嘅部分產業嘅情報，俾黑客入侵係關鍵嘅基礎設施，取得大數據嘅規模同埋對國安嘅衝擊相对是来得少。此外，基于中国仲是希望吸引新的外资，亦都不会对这些协助外资在华的投资的咨询业是赶尽杀绝。王齐源仲说，美中两国对商界扣上国安大帽子的手段其实是不相上下，例如美国对华借出的芯片禁令亦都大多基于国安的理由，因此中国并不担心七月反间谍法上路之后会进一步升高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吓跑外资，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仍然具有吸引外资的庞大商机。不过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半导体业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中掀起芯片戰之後，在華的半導體外企已經開始分散供應鏈，並且東南亞國家增設產線，因此錢進中國的步伐已經慢下來。他說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超前中國同業，沒必要去打探中國的行業機密，但還是會關注中國要怎樣突圍美國芯片禁令的封鎖。在這個前提下，他認為中國祭出反間諜法對半導體業來講，背後最大的動機應該是防範自己的突圍之道被洩漏給美國而自斷生路。另外一位亦都是因為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商芯片大廠中階的主管對美國之音說，在商言商，美企大多數不會優先考慮國安，因此雖然美國政府設限，美中地緣風險加劇，這家美商還是覺得中國的市場大有可為，尤其想搶佔中國人工智能芯片市場的商機。不過他認為中國祭出反間諜法可能徒增是美企的投資的成本，因為決策者如果是漸趨保守而謹慎，反而拖累決策的進程。他舉例說，該公司的執行長近期出訪中國，三日內拜會了15家半導體中企的客戶，其中屬國營或者有政府背景者是不少，如果這些中企都是忌憚反間諜法，不敢向美企揭露中國未來的產業走勢或者情報，雙方的洽談的進度自然就更耗時、膨脹時間等的投資成本。他還說，美中兩國家諸在企業的地緣政治壓力都有，但美企只能夠兩邊都不得罪，例如美國總統拜登的行政命令一來，一家美企就要乖乖地是禁止對華出口某些產品，又例如中國要求來自台積電的芯片海關出貨單上的來源國不能夠填台灣，即使國際貿易法規多年來都已經將台灣視為一個國家，但一家美企只能夠取消來源國的欄目，技術規避中國的刁難。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峙已经进入了第四年，虽然两国高级部长和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过会谈，但是还是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已经使到两国关系跌至六年来最低点的争端能够得到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利查在新德里的报道。
分析人士說，隨著新摩擦點的出現，兩國之間3500公里長的有爭議邊界沿線的動盪似乎正在擴大。去年12月份，雙方士兵在印度東北部的阿魯納哈爾邦發生推撞， 中國亦都聲稱對該地區擁有主權。該地區距離喜馬拉雅山西部地區嘅達拉克數千公里。2020年喺嗰度發生咗致命嘅衝突，引發目前嘅對峙。中國稱阿魯納哈爾邦為藏南。上個月，中國將該地區嘅11個地點改名，呢個係6年嚟中國第三次為該地區嘅山川、河流等地點發布新名稱。雖然印度批評此舉，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辯稱藏南阿魯納哈爾邦是中國的一部分，北京對部分地名進行標準化處理，這個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情。這個是中國在亞洲其他地區用來加強它對有爭議領土主張的策略，它還重新命名了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一些地點。新德里的分析人士認為，這個是北京脅迫印度又一次嘗試。位於新德里的觀察者研究基金會的外交政策與研究副總裁哈什潘特表示，現在隨著中國在阿魯納哈爾邦問題上採取更加激進的立場，外界擔心中國想要向印度施加多重的壓力點，哪怕只是為了迫使印度解決這個爭端的某一些部分。由於擔心中國迅速在它的邊境地區發展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新德里亦都在該地區修建新的隧道、道路和橋梁。其中一個重點項目是在阿魯納哈爾邦海拔近4000米的山區開闢一條隧道，方便部隊向邊境地區調動。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亞上個月在訪問阿魯納哈爾邦期間，還公布了一項耗資5亿7000万美元開發東北部近3000個邊境村莊的項目，旨在加強邊境安全。新德里一直擔心中國在邊境另一側開發邊境村莊。準將本迪哥里對法新社話，至於這些他們中國稱之為小康村，或者是中國人所說的示範村，其中有幾個就在我們邊界對面，它靠近邊境地區的距離和它的建造方式令到我們感到關注，我們不能夠排除他們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使用。沙亞在4月份表示，我們的政策很明確的，我們希望各方都能夠享有和平，但是沒有人能夠侵佔我們的土地，哪怕只是一寸。印度還加快一項武裝部隊現代化計劃，包括從美國訂購攻擊直升機和從俄羅斯訂購導彈防禦系統。分析人士說，同印度相比，中國擁有顯著的軍事優勢，但長期在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軍隊對峙的印度軍隊在高空作戰方面經驗更加豐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退役高級軍官說，中國在高科技戰爭中具有優勢，它可以部署更多武器，例如無人機和地對地導彈。雖然我們正在努力追趕，但印度要趕上它們的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由於兩國在解決衝突的方式上有著顯然不同的立場，高層政治和軍事對話未能取得突破，印度堅持認為中國軍隊應該回到去2020年危機爆發前所駐紮的地區，而北京則將邊境局勢描述為總體平穩，並表示雙方應着手推進關係正常化。分析人士說，這個就是為何印度和中國國防部長最近在地區論壇期間會面時沒辦法找到共同點的原因。印度國防部長辛格指責北京違反雙邊協議，侵蝕整個雙邊關係基礎，並表示在邊界爭端得到解決之前，兩個國家的關係都不會有所改善。而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呼籲印度著眼長遠，推動邊境局勢早日轉入常態化管控。潘特指出，從新德里的角度來看，完全感覺不到中國真的認為這個是中印關係中的一個問題。中國單方面決定改變邊境現狀，然後聲稱這個是新常態，我認為印度不會接受這一點。這個就是為什麼在軍事和外交層面的談判仍然繼續的同時，更加廣泛的關係繼續陷入僵局。印度認為推動這個進程的責任在於中國。經過軍事指揮官之間的多輪談判，軍隊在過去兩年中從四個有爭議的地點撤離，但即使是這樣，進展亦都非常有限。潘特說，即使在那裡脫離接觸，亦都沒有真正帶來軍隊撤離，他們只是後退一步，創建一個緩衝區。喜馬拉雅山地區的動盪正在促使印度和美國結成更加緊密的戰略聯盟。下個月印度總理 莫迪将会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的访问。印度外交部表示，这次访问将会凸显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印度新德里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